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刘守光是深州乐寿人，他的父亲刘仁恭起初跟随父亲刘胜客居范阳，刘胜凭军吏身份补任新兴镇江侍奉节度使李可举。刘仁恭自幼多智谋，多次在军中效力。李全忠攻打益州、定州时，别将于彦围攻益州，数月不能攻克，刘仁恭挖地道攻陷城池，军中称他为刘枯头，逐渐升迁为皮孝。刘仁恭志向远大，自称曾梦见大佛幡从纸端出现，有人说他49岁时当执掌金节。这话泄露后，燕帅李匡威厌恶他，不想让他掌管军队，改任他为府院，外放为锦城令。适逢瀛州军队叛乱，杀死郡守，刘仁恭招募平民千人讨平叛乱，李匡威认为他才能出众，又让他担任帐中亲信，派他率兵戍守豫州。士兵因过期未轮换，思归怨恨，恰逢李匡筹夺取兄长职位，戍军拥立刘仁恭为帅，想攻打幽州，等到达居庸关被府兵打败，刘仁恭携带家族逃奔太原。武皇对他很优厚，赐给田宅安置他，外放为寿阳镇江随从征讨土浑。刘仁恭多次向戴玉进言陈述幽州可以攻取的情况，希望得到步兵骑兵万人即可按期攻取，武皇听从了。等到刘仁恭起兵，多次未能获胜。唐乾宁元年11月，武皇亲自征讨李匡筹。12月在威塞击败燕军，进而攻取归州，收复居庸关。26日李匡筹弃城逃跑，武皇命李存审与刘仁恭入城安抚慰劳，封存府库，立即任命刘仁恭为幽州节度使，留下心腹燕刘德等十余人分管军政，武皇于是返回。2年7月武皇讨伐王行于，驻军渭北，上表请求授予刘仁恭节钺。9月天子任命刘仁恭为检校司空，幽州卢龙军节度使。3年罗洪信被盟，武皇派李存信攻打魏州，向燕征兵，刘仁恭借口契丹入侵，等敌人退后听命。4年7月武皇听说兖州、运州都陷落，再次向刘仁恭征兵，数月之间使者车辆络绎不绝，刘仁恭言辞不逊。武皇写信责备他，刘仁恭看信后谩骂，拘禁使者，近在燕的戍兵都被拘禁，又用厚力引诱近的骁将，因此逃亡的人很多。8月武皇讨伐刘仁恭。9月5日驻军安塞军。9日渡过木瓜涧，被燕军大败，死伤大半。不久刘仁恭向两组报捷，两组听说后很高兴，于是上表加封刘仁恭为平章事。刘仁恭又派使者到武皇处，自陈边将擅自发兵的罪过，武皇回信答复。刘仁恭既与晋断绝关系，常怕讨伐，招募训练兵众，每月都不空闲。光化元年3月命长子袭击沧州，卢彦威弃城逃跑，于是兼并沧、景、德三郡，以刘守文为留后，向朝廷请求节钺。昭宗恼怒他擅自兴兵，不按时给予。侍奉中使到范阳，刘仁恭私下对使者说，金节我自己有，只要长安本色的，为何多次上表阻挠，替我说说他悖逆凶暴如此。刘仁恭兵势更盛，每战多胜，认为天助，于是有吞并和硕的志向。2年正月刘仁恭率幽州、沧州步骑10万，号称30万，准备兼并魏博、镇定。军队驻扎贝州，一股攻克，无论老少全部屠杀，清水因此不流。罗绍威向便求援，便将李嗣安、葛从周复援，李嗣安屯兵内黄。刘仁恭包围魏州，听说汴军在内黄，告诫妻子刘守文说，李嗣安怯懦，你的智勇比他强10倍，应先消灭这些鼠辈，然后俘虏罗绍威。刘守文与单可即率渔阳精兵5万沿清水而上。李嗣安在内黄清水左岸设伏，袁相先在清水右岸设伏。李嗣安在繁阳城迎战，假装不胜，慢慢退却，燕人追赶到内黄，李嗣安步兵列阵回击，燕人准备撤退，左右伏兵出击，燕军大败，阵前斩杀单可及，刘守文单骑仅免，5万士兵无一生还。当时葛从周率行州、明州军队进入魏州，与贺德伦、李辉出击贼营。当夜刘仁恭烧营逃跑，便人长驱追击，从魏州到长河数百里，尸体遍地，败旗折戟， 沿路堆积，郑人又在东境拦截，燕军再次失败，刘仁恭从此多年不振。便人乘胜攻打沧州，刘仁恭率军救援，在乾宁军扎营，便将士疏从迎战，燕军退缩，退保瓦桥，于是低声下气用厚礼向进起师。武皇派兵逼近行州、明州响应。十月，便人攻陷瀛州、茂州二州，竟将周德威率兵出飞湖，刘仁恭重新与境修好。天佑三年七月，梁祖亲自率兵攻打沧州，在长芦扎营。刘仁恭军队屡次丧败，于是用严酷法令禁发境内15岁以上、70岁以下男子，各自备兵器粮食从军，乡里为之一空。境内男子无论贵贱，都在脸上刺字，文字为定霸都，世人刺毕，文字为一心事主。从此燕冀人民多被刺字，有的逃窜而免。刘仁恭检阅部众的20万人进至瓦桥，便人深挖沟高筑垒攻打沧州，内外隔绝，刘仁恭不能交战，城中大饥，人互相抢夺吞食，拆骨当柴，揉土为玩而食，辗转死亡谷吏者10至6-7。从七月到十月，刘仁恭派使者向境求援，前后100余人，武皇于是向燕征兵。刘仁恭派都将李普、夏侯景、监军张居翰、书记马钰等率兵30000来会合。十二月，联合晋军攻打潞州，降服丁会，于是解了沧州之围。当时天子流亡，中原多事，刘仁恭在蓟门傲慢自得，志得意满，师从道士王若讷，祈求长生羽化之道。幽州西有名山叫大安山，刘仁恭于是在山上装饰馆舍，建乐模仿公耶，聚集年轻女子，穷极奢侈华丽，又招聚僧道，合炼仙丹，讲求法药，又用泥做成钱，令境内使用，尽收铜钱到大安山顶凿洞穴藏起来，藏毕就杀死工匠灭口，又禁止江表茶商，自己采摘山中草叶为茶，以谋后利，改山名为大安山。刘仁恭有宠妾罗氏，姿色美丽，妻子刘守光与他私通，事情泄露，刘仁恭愤怒，鞭打刘守光，贬斥而不耻。四年四月，便将李思安率集兵攻打幽州，在石子河扎营，刘仁恭在大安山城中无备，刘守光从外率兵来援，登城据守。汴军退后，刘守光自任幽州节度，命部将李小喜、袁行清率兵攻打大安山，刘仁恭派兵抵抗，被李小喜打败，于是俘虏刘仁恭回幽州，囚禁在别室。刘仁恭左右以致婢女侍妾与刘守光不和的全被诛杀，其兄刘守文在沧州听说父亲被囚，聚集士兵大哭，告谕众人说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劳苦，自古岂有仇视父亲的人，我家生此恶鸟，我生不如死，立即率沧州、德州军队讨伐。刘守光在缉苏迎战，被刘守文打败。不久，刘守文假装悲伤，单马立于阵前，哭着告谕部众说，不要杀我弟弟。当时刘守光骁将袁行清认识他，被擒，沧州军队失去主帅，自行溃散。刘守光于是将兄长囚禁在别室，四周插满荆棘，乘胜攻打沧州。沧州兵佐孙贺、吕衍以推举刘守文之子刘延作为帅，刘守光带着刘守文到城下围攻数月，城中缺粮，米价每斗30000钱，人手一级也值10000钱，军士吃人，百姓吃土，驴马相遇吃其鬃尾，世人出入多被强者屠杀。久之，刘延作力穷，举城投降刘守光，刘守文不久也被害。刘守光本性愚昧，因父兄失势，认为天助自己，淫虐更加厉害，每次杀人必用铁笼盛装，四周燃星火，又用铁刷刮剔人面，曾穿着黄袍，回头对姜立说，当今海内四分五裂，我想南面称帝君临天下，诸位认为如何？兵佐中有个孙贺，是刚正直言有谋略的人，率先回答说，大王西有病焚之患，北有契丹之忧，乘机观望，专等攻击薄弱，他们若结党联横侵犯我疆场，地形虽险，势力恐难支撑，甲兵虽多，防守恐来不及，纵能退敌，未免有忧。大王只要俯视爱民，补兵完复，一生传于天下，诸侯自然推戴，如今若一是兵力与险要，未见良策。刘守光不悦， 等到梁军占据深州、冀州，王荣向刘守光求救，孙贺劝刘守光出兵救援以图霸业，刘守光不听。等到庄宗有百乡之捷，刘守光谋划攻打益州、定州，鼓动镇人想做和硕元帅。庄宗于是与镇州节度使王荣、益定节度使王处直、昭义节度使李嗣昭、镇武节度使周德威、天德军节度使宋尧一同派使者奉册，推举刘守光为上父，以助长其恶。刘守光不悟，认为藩镇怕自己，还将诸镇状文送梁祖，说臣被晋王等推为上父，坚持不惑，又难推为。臣私下考虑，不如陛下与臣河北道都统，那么并镇之叛不难平定。梁祖之奇诈，忧后答复。仍命阁门使王同、供奉官史彦章等出使燕，册封刘守光为河北道采访使。六月，梁使道，刘守光命主管部门定上府采访使礼仪，主管部门取唐朝册太尉礼仪给他看。刘守光说，这礼仪中为何没有交天改元之事？梁使说，上父虽尊，仍是人臣。刘守光大怒，将礼仪扔到地上，对姜立说，如今天下鼎沸，英雄角逐，周公在沂门称帝，杨卫在淮海建号，王建在巴蜀自尊，李茂贞在祁阳假命，都因封土自假帝王体制，然而兵虚力弱，疆场多事，我大燕地方2000里，带甲30万，东有余盐之饶，北有赛马之力，我南面称帝，谁能奈我何？现在做上父，谁配做皇帝？你们赶快准备皇帝礼仪，我将做和硕天子。燕的姜立私下议论，认为不可。刘守光在庭上放置府志，对将佐说，如今三方协赞，我难违背，选日称帝，服从我的有赏，妄议者诛杀。孙贺回答说，沧州破败，蒲氏罪人，大王宽容，才有今日，不敢阿谀，以误家国，若听臣言，死而无悔。刘守光大怒，推他服志，命军士割其肉生吃。孙贺大喊，百日之外必有疾兵。刘守光命塞其口，寸刀斩之，有使者为之嗟叹惋惜。于是召集境内所有官吏，教习朝仪，边人既非素习，举措失态，相顾善笑。8月13日，刘守光建号大燕皇帝，改年号应天，以梁使王同、判官齐奢为宰相，史彦章为御史大夫。伪册之日，契丹攻陷平州，庄宗听说后大笑，监军张成业说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，老子所谓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。如今刘守光狂妄，请派使者审问，以观其性。10月，庄宗命太原少尹李承勋前往出使。李承勋到后，刘守光因他不称臣而发怒，将他带上刑具关入狱中。12月，庄宗派周德威率军出飞狐山，与镇州、定州的军队会合讨伐刘守光。周德威围攻1年多，所属州郡全部攻下。刘守光坚守幽州，向梁朝求救，又向北引诱契丹，但救兵始终未到。天佑10年10月，刘守光派使者带着钱物马匹去见周德威请求投降，又登上城墙呼喊，我等晋王到来就出城。11月，庄宗亲自出征。23日到达幽州，单骑到城下，召见刘守光说，大丈夫成败，必须决定去向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刘守光说，我已是砧板上的肉了。庄宗怜悯他，折断弓箭立誓，答应保全他的性命。刘守光推辞说，改日再谈。庄宗便命令各路军队攻城。24日，四面同时进攻，庄宗登上燕太子墓观看。不久，几名骑兵抓获刘仁恭及其家属前来献俘。潭州巡逻将领李彦辉在燕乐县抓获刘守光，连同其妻李氏、祝氏、儿子纪寻、纪方、纪作等前来献俘。当初刘守光城破后，携带妻子儿女准备逃往关内投靠刘守奇，沿途脚上生疮，多日没有进食。到燕乐县后，躲藏在坑谷中，让妻子祝氏到农夫张师造家讨饭。张师造觉得妇人行迹可疑，加以盘问，于是将他们全部抓获。庄宗正在府地设宴，将刘仁恭、刘守光带到席前，父子二人哭泣谢罪。庄宗安慰他们说，过去的事不要再提，人谁能没有过错， 改正就好。于是将他们安置在馆舍。当月己卯日，晋元押送刘守光及刘仁恭、陆部公告其罪行，驱赶他们班师回朝。天佑十一年正月，到达晋阳，刘仁恭父子带着枷锁站在陆部之下，父母当面唾骂刘守光说：“逆贼，把家毁成这样。”刘守光低头不理。从范阳到晋阳行程1000多里，沿途百姓聚集观看，称刘守光为刘黑子，他毫无愧色。庄宗将刘仁恭、刘守光在都城示众，随后祭告南宫七庙。礼仪结束后，刘守光与李小喜、郑藏匪、刘延清及其两个妻子都被处死。李小喜本来是禁军的小校，先前投奔燕国，刘守光把他当作爱将。刘守光虽然凶残荒淫出于天性，但作恶多端也是李小喜铸成的。刘守光将败时，李小喜前一天前来投降。刘守光临死时大喊：“我的错误决策是李小喜迷惑所致，如果罪人不死，我一定到地下告状。”庄宗急忙召来李小喜，让他对质。李小喜瞪着眼斥责刘守光说：“囚禁父亲，杀害兄长，奸淫骨肉，也是我教的吗？”庄宗恼怒李小喜失礼，先将其斩首。刘守光痛哭说：“大王将要平定天下，我擅长骑马，为什么不暂且留下我效力？”他的两个妻子责备他说：“皇帝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生不如死。”于是申请就路。刘守光仍哀告不止。处决后，庄宗命判官司马奎准备棺材祭奠，埋葬在城西三里龙山下。又命副使卢汝弼、李存霸押送刘仁恭到代州，在武皇陵前赐新取血祭奠，然后斩杀于雁门山下。从刘仁恭乾宁二年春进入幽州，到天佑十年，父子相继共19年而灭亡。刘志即刘柱，最初名叫刘志。他的祖先是彭城人，祖父刘仁安在唐朝任潮州长史，于是定居岭南。父亲刘谦一向有才能见识。唐咸通年间，宰相韦胄出任南海节度使，刘谦当时任牙校，职位很低，但气度相貌不凡，韦胄把侄女嫁给他。韦胄的妻子认为这门亲事门不当户不对，坚决阻止。韦胄说：“此人不是寻常之辈，日后我的子孙或许可以依靠他。”刘谦后来果然因军功升任丰州刺史兼鹤水镇使，很有声誉。刘谦的长子叫刘颖，是韦氏所生，从小奇特不凡。刘谦去世后，鹤水镇诸将中有人无赖，趁机作乱，刘颖定计诛杀他们。节度使刘崇圭听说他的才能，任命他为右都校，又兼任鹤水镇使，不久上奏让他兼丰州刺史，他执法清廉严肃，威望很高。唐昭宗因四薛王李之柔有石门护驾之功，任命他为青海军节度使。诏令下达后，府中牙将卢居谈起图谋不遵从朝廷命令，刘颖率部诛杀卢居，谈起并上报。李之柔到任后很感激他，征召他为行军司马，委托他掌管军事和赋税。唐昭宗命宰相徐彦若代替李之柔，又任命刘颖以前职务。徐彦若在正二年临死时，亲手上表奏请刘颖为粮食留后，昭宗没有答应，命宰相崔远为节度使。崔远走到江陵，听说岭南多盗贼，害怕刘颖违抗诏命，迟疑不前，恰逢崔远又入朝为相，于是下诏任命刘颖为留后，但很久没有正式任命。到梁太祖任元帅时，刘颖派使者携带重礼请求保荐，梁太祖即上表奏请此事，于是朝廷赐予金节。梁开平初年，恩宠特别优厚，升任检校太尉兼侍中，封大鹏郡王。梁太祖举行交祀后，加授检校太师兼中书令，又命他兼任安南都护，充任青海晋海两军节度使，晋封南海王。开平四年三月去世。刘志是刘颖的弟弟，刘颖去世后，他接替占据其位。到梁末帝继位，实行姑息政策，于是将刘颖的官爵全部授予刘志。在此之前，雍州叶广略、荣州庞巨源各自擅专兵权赋税，多次侵犯广东西部边境，刘志出兵讨伐，雍州、荣州都战败，于是依附于刘志。另外，胶州豪强屈成美也专据其地，向梁朝表示归顺，因而正式被授予金节。刘志心中不平，派将领李之顺讨伐，抓获屈成美献上， 刘志从此完全占有岭南之地。后来听说钱镠被册封为吴越王，刘志耻于使用南海王的称号，叹息说，中原多乱，谁是真正的君主？怎么能万里迢迢去侍奉伪朝廷呢？梁真明三年八月，刘志在广州称帝，国号大汉，改元钱亨。第二年举行交际礼仪，赦免境内，并改名为刘岩。刘志称帝后，广泛收集南海珍珠宝物，向西与黔中、蜀地交往，获得珍玩、穷奢极欲，在一方享乐，与岭北各藩镇碎石往来。听说庄宗平定梁朝，派韦公院使何慈前来聘问，称大汉国王致书上大唐皇帝。庄宗在叶公召见，询问南海情况，并且说本国已派使臣备其贡物，预计今年秋天就到。当初刘志听说庄宗兵威很盛，所以让何慈来探虚实，当时朝政已乱，庄宗也不能用道义控制远方，南海贡物最终没有送到，从此与中原断绝往来。唐同光三年冬，白龙出现在南海，改为乾亨元年为白龙元年，刘志又改名刘公，以符合白龙的祥瑞。白龙四年春，又改大有元年。这一年刘志举行吉田礼。刘志晚年有范僧擅长占卜之术，说刘志名字功不利，将来恐怕有姓公的人拜事，刘志又改名刘柱。柱读作眼，古文中没有这个字，大概是胡乱编造的。刘志虽然聪明善辩，但喜欢施行苛刻暴政，甚至用刨落、弯踢、割舌、灌鼻等刑罚，一方百姓如同身处炉炭。他只顾自己享乐，大搞华丽奢侈，晚年建造玉堂珠殿，用金碧翠玉装饰，岭北商人有时到齐国都被召来观看，夸耀其壮丽，每次对北方人自称本是咸阳人，耻于做蛮夷之主，又称呼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，其妄自尊大，都是这类。晋天福七年夏四月，刘志因病去世，共称帝二十六年，年五十四，韦氏为天皇大帝，庙号高祖，陵墓称康陵，儿子刘宾继位。刘宾是刘志的长子，最初封宾王，又封秦王。刘志去世后即继位，韦年号光天。刘宾生性昏庸愚昧，继位后大肆荒淫，不久被其弟刘胜等人杀害，在位一年，韦氏为商帝。刘胜是刘志的第二子，韦封秦王，又封晋王。刘宾继位后多行荒淫暴虐，人们都很担忧，刘胜于是与其弟韦越王刘昌等人合谋杀害刘宾，自立为帝，改元英乾，又改为乾和。刘胜生性荒淫残暴，得志之后专以酷刑统治下属，大量诛杀旧臣及其兄弟，几年之间宗族几乎杀尽，又建造生地狱、汤锅、铁床之类，无不具备，人犯小错都要遭受痛苦。到湖南马氏兄弟相互攻伐时，刘胜乘其缝隙派兵进攻桂林管内各郡以及郴州、连州、吴州、贺州等地，全部攻克，从此完全占有南越之地。周显德五年秋八月，刘胜因病去世，韦氏为文武光圣明孝皇帝，庙号中宗，陵墓称昭陵。这一年刘胜在六月十五夜宴于甘泉宫，当晚月食时分在牛女星度，刘胜自己查看占书，随后扔到地上说，自古以来哪有长存不灭的，于是纵情长夜饮酒，到这时去世。刘昶是刘胜的长子，韦封魏王。刘胜去世后即继位，当时十七岁，改元大宝。刘昶生性庸懦，不能治理国家，政事全部交给宦官，还有工人穿戴官带，担任官职，处理外事，因此纲纪大坏。此前广州法性寺有一株菩提树，高140尺，粗实为，相传是萧梁时西域僧真谛亲手所植，已400多年，皇朝乾德五年夏被大风吹倒。这年秋天，刘昶的寝室多次遭雷击，有见识的人知道其必亡。皇朝开宝三年夏，朝廷军队开始商议南征。四年二月五日，王师逼近广州，刘昶焚烧府库，准备投火自杀，但未能决断，不久被王师擒获，全族迁往京师。皇上赦免未杀，仍赐爵为恩赦侯，其后事迹见皇家日历。刘志从梁真明三年称帝，共三代四主，到皇朝开宝四年， 总计55年而灭亡。刘崇，太原人，是汉高祖的堂弟。年少时无赖，喜好赌博游戏，成年后隶属河东军。唐长兴年间升任国州军校。汉高祖镇守滨州、汾州时，上奏任命他为河东步军都指挥使。过了一年，授灵州刺史，又任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兼三城巡检使，遥领四州防御使。汉高祖在河东起义，任命刘崇为特进，检校太尉，行太原尹。这年五月，汉高祖南行，任命刘崇为北京留守，不久加同平章事。尹帝继位，加检校太师兼侍中。前佑二年九月，加兼中书令。当时汉隐帝幼年即位，正式取决于大臣，刘崇也招募亡命之徒，修缮兵器盔甲，做自保的打算。朝廷命令多不遵守，征敛一方财物，几乎没有空闲，百姓很痛苦。三年十一月，隐帝遇害，朝廷商议立刘崇之子徐州节度使刘赟为主，恰逢周太祖被军众推戴，降封刘赟为乡音公。刘崇于是派牙将李启写信请求让刘赟回藩镇，但刘赟已死，周太祖只用好话答复他。周广顺元年正月，刘崇在河东建越称帝，国号为汉，改名为刘明，仍沿用前佑年号。任命妻子刘成君为侍卫清军都指挥使、太原尹，让判官郑巩、赵华担任宰相，副使李圭、代州刺史张辉为心腹。不久，派刘成君率兵攻打靖州、袭州，未能攻克而退兵。九月，刘崇亲自领兵从阴地关进犯靖州，向契丹请求援军，契丹派5000骑兵相助，合兵进攻平阳，又分兵进犯昭义。周太祖派枢密使王俊等人率大军救援靖州、绛州，刘崇听说周军到来，便烧毁营寨逃遁。这一年靖州、绛州大雪，刘崇驻军60多天，边境百姓据守险要自保，军队无处劫掠，士兵面露饥色，等回到太原时，石城中死了30%。二年二月，刘崇派兵3000多人进犯抚州，被折得以击败，其所属的可兰军也被折得以夺取。刘崇自从建位后，用重金向契丹求援，自称侄儿侍奉契丹，契丹委封其为英武皇帝。等到周世宗继位，刘崇又向契丹请求援军，企图入侵，契丹派将领杨衮联合大举进攻，逼近潞州。显德元年三月，周世宗御驾亲征，与刘崇在高平交战，大败刘崇。刘崇与十几名亲信骑兵翻山逃走，半夜迷路，不知方向，劫持村民做向导，误入通往靖州的路，跑了100多里才察觉。刘崇大怒，杀死向导，另寻道路离去，于是改名换姓，穿着粗毛褐衣，带着画皮斗笠赶路。到庆州时，与3-5名随从歇在郊外房舍，饥寒交迫，暗中派人通知伪刺史李廷惠，李廷惠送来饭菜，脱下囚衣给他们。每到蜀县，县吏进奉食物，还没动筷子，听说周军追来，便仓皇离开。刘崇年老力衰，他在马上日夜奔逃，勉强支撑。离太原30里时，妻子刘成君夜间率100名士兵迎接他入城。等到周军兵临城下，刘崇吓破了胆，紧闭城门不敢出战。1个多月后，周世宗才撤军。显德二年11月，刘崇病死，其子刘成君继承伪位。刘成君的事迹记载在皇家日历中。使臣评论说，刘守光逆天背道，自古未有，直到临行时还祈求免死，不仅是恶贯满盈，也是愚蠢至极。刘胜占据南方称雄，正值中原多事之秋，到传位时遇到我朝昌盛，力竭而死，不绝其后，也算是幸运。刘崇以亡国之君的身份窃取伪王称号，足见其不自量力。如今元凶虽已毙命，余孽尚存，局势窘迫，民生凋敝，不灭亡还等什么？